第六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，请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亚地怎么样归回。读到这里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这个老太太做了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决定，就是回到神面前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神也呼召你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面前来。后面为什么回到神的面前？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不是伯利恒出问题了吗？是当人回转了，神照样赐粮食。所以如果是伯利恒出问题，就赶快离开伯利恒。但是如果问题不是伯利恒，是人，人要面对的不是换个工作、换个房子、换个家、换个省份，不是那些，是我的生命可不可以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。所以他决定归回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。人生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很多生命的十字路口，每个人都会走错，都会做错误的决定。还是我求神恩待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你做一个决定，说主啊，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把我婚姻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把我儿女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把我家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把我事业的主权交给你。你交给神，而不是自己打算。我们人常常都非常相信自己，相信我们自己的打算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人常常算不清的。我大学时候有一个同学，我们两个非常好，她是个女生，但是我们跟哥们一样，我们念中文系嘛，大部分都女生，我们两个跟哥们很好。我带她信耶稣，她信了耶稣，她大三信耶稣。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寇少安啊，她说我现在信耶稣了，我就跟耶稣祷告，大四了嘛，要准备结婚了嘛，好，请耶稣给我预备一个，我为我的婚姻祷告，请耶稣给我预备一个丈夫。她说我告诉你哦，我有跟耶稣下订单的。他祷告也下订单哦，他说我跟耶稣求，求什么呢？他说第一，他说他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他个子很高，他跟我差不多高，170几，跟我1.7米多，他个子蛮高的。他说我一定要嫁一个比我更高的丈夫。所以他说第一要180公分，要180公分。他第二，他说我这个人呢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他就是我就喜欢看那个男生呢要长得漂亮，男生要长得清秀。他说我就想看，所以他说180公分要长得很清秀。他第三，他说这个男生呢还得要戴金边眼镜，挺毛病的吧，他就要戴金边眼镜。他说我就喜欢看男生戴金边眼镜，他说我将来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的，我他看不顺眼我难过。所以他说一定要长得漂亮，180公分，戴金边眼镜。第四，他还有一个条件，他说呢，他说我希望他的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。你知道在台湾很不是非常多人讲普通话讲得好的，很多人普通话讲不好，他普通话讲得非常好。他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另外将来的这个神给我预备的配偶要180公分，长得很漂亮，戴金边眼镜，普通话要讲得好。还有第五个、要求很多、他第五个是什么呢？他第五个是说，他说我还有一样，他说我从小有一个心愿要做大学教授，他很喜欢念书大教授。可他等到念了大学以后发现念书好辛苦、他这辈子大概做不了大学教授了。他就跟上帝讲说，上帝啊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让步，不要做大学教授了，我做大学教授的夫人好了，这样好了。这五个条件，第一180公分，要长得非常漂亮清秀的男生，然后呢要戴金边眼镜，要说标准的普通话，然后呢要大学教授。我就想说还有人这样祷告法的啊，为你祷告，还祷告。我们毕业没有多久他就结婚了，他订婚，在台湾订婚。他订婚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大家感情很好啊，同班同学，大家都去参加，一群人就去看参加婚礼。一进去他的婚礼一看哦，哎呦，大家都笑翻了。你知道他嫁给什么样的人吗？真的180公分高哦，真的戴金边眼镜哦，真的长得很清秀哦，很漂亮一个男生哦，很漂亮。然后真的说标准国语，他那个标准的普通话还是北京学的，标准的那个北京的普通话哦。 真的大学教授，他是美国一个非常棒的大学，他在耶鲁大学做那个中文的研究所的所长，很优秀，很年轻的一个，180公分，长得非常清秀，戴金边眼镜，然后说标准的普通话，然后在美国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做大学教授，你看五个都有了，但是是个美国人，蓝眼睛黄头发的啊。哎，我们大家就笑说，哇，你怎么最后这五个条件都对了，那个怎么没有讲。他就跟我们讲说，寇少，以后跟上帝下订单哦，要写详细一点啊，你不能漏掉几样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们祷告是这样就惨了，上帝比你更知道你要什么。我们大家就笑他说，这叫做智者千虑终有一失，你再会算，你总有你算不到的地方。但是谢谢主，你如果把你的人生交给这一位主，万无一失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走以利米勒的路。以利米勒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就是我做王，我管我的人生，我的事业听我的，我的家听我的，我的儿女听我的。我要告诉你，在圣经当中你看到每一次有人说听我的，后来都出事。你记不记得以扫跟雅各的母亲，以扫跟雅各的母亲利百加，利百加非常爱雅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，你听我的，我帮你做主，你去弄个毛，是不是去你把哥哥的那个祝福骗过来。然后你看那段圣经里面，这个做妈的不断跟他儿子说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听到最后这个母亲就失去他的儿子了。你知道当雅各溜跑出去之后，直到死，他这个妈妈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儿子了。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，把你儿子的主权、儿女的主权交给神。你不要靠你，你能够规划多少呢？你能够算多少呢？你能够掌握多少呢？前日在浙江，我跟弟兄在杭州，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自己碰到的一件事情，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打击，一个刺激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因为我做一点电视，他就说，寇牧师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你，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谈一谈？我说好，你来啊。来了以后，我其实不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，一个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，他已经快60岁的一个人了，他坐在我对面，坐在那里不讲话，过了好久他就开始哭啊。我说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哭？他就说，我听你的那电视，你们讲基督教的福音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他说，我想我跟你讲我的故事，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说他这一生啊，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些人大概也那个年龄60岁上，那个时候六十，他现在大概已经七八十岁的。他说他一生遇到很多战乱打仗，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好好念书，他很想好好念书可是没有机会，所以后来他工作里面说不顺利，他很努力，可是到一个地步升不上去了，因为学历不够升不上去，他就很懊恼，他觉得我怀才不遇，我这么优秀可是因为学历不好升不上去。他说，我这辈子没指望了，我全心栽培我儿子。他说，我就是希望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，他将来一定要有好的学历。他为他的儿子打算，他儿子也很争气，小学第一名毕业，中学第一名毕业，高中第一名考进去那个台湾最好的一个高中，一个男生的学校考进去。然后到了2年级，那时候要分组，要靠他看考哪一个大学。他就跟他儿子讲说，你好好念书，他儿子非常优秀啊。他说，你好好念书，爸爸替你研究。他就替他研究，他把所有的科系都找来，资料一个一个读，一个一个读，读完之后弄了一年呢，他一年的时间分析研究规划整理。一年之后他跑去跟他儿子讲说，儿子，爸爸帮你决定了，你念什么呢？他说，你念医啊，做医生。他说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所有的科系都可能过气，最近啊，这一阵子电脑很流行，过一阵子电脑过气了，那一阵子念什么企业管理很流行，过一阵子过气了，有一段时间做什么科技很流行，科技过都会过去。他只有医不会过去，因为人永远会生病，他科学越发达大家病得越厉害啊。所以他说，你念医绝对不会过气，你去念医。哇，他儿子也很第一名，考上台湾最好的一个大学的医学院，那是他是状元，那时候我们台湾叫考到状元的，他是第一名考进去，分数非常好考进去。他进去以后第二年念到大学2年级，老师带他们这些学生呢进到手术房里面去观摩 去观摩，那个老师在那里动手术，刀一割下去，那个肚子上割一刀，那个血就会冒出来，那个血一冒出来，这个孩子啊一叫就昏倒了。你知道真的有人这样啊，真的有人是没有办法看血的，他一看就感觉哇就昏倒了，哇昏倒，他就把他抬出去。后来老师有经验了，老师就把这个学生跟家长这个爸爸都找来，老师就说我劝你们这是很难克服的，他说你现在赶快去转系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你这个孩子做不了医生的。他说他看到血就这个不行的，他说你赶快去转系，你要不去转化工，转什么药剂，转别的。这爸爸不肯呢，这爸爸说我儿子是状元，考到台大最好的这个科系，怎么可以去念那个比较分数比较低的呢？不可以。他跟儿子讲说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爸爸陪你，我们一定要克服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。人定胜天，哇，逼着他儿子，逼着儿子去看学，去研究，去弄弄。一年多后，这个儿子大三的时候，疯了，你真的这儿疯，神经分裂疯了，他受不了，疯了。他说他在我面前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他说你知道我儿子现在每一天一个字都不能看，一看到字头就痛，然后每天看连看电视头都会痛，每天只能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他说我一个状元的儿子怎么弄成这样啊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先生啊，你还没有看清楚这件事吗？把你人生的路交给主吧。他说我为我的儿子打算千算万算，什么都算到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千算万算，智者千虑，终有一失，你总有算不到的地方。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儿子不能看血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他说我为儿子什么都想到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把你的人生交给主，万无一失。以利米勒也算啊，伯利恒闹饥荒往摩亚去，好路啊。但是他怎么会想到他到了摩亚去之后，最后他死在那里，儿子死在那里，两个儿子都死在那里，剩下一个孤老太太带两个外国媳妇，他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人生里面有非常多的路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学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把你人生的路交在上帝的手中，真的让他做你生命的主，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，回到神的心意。这个家没有指望了，没有路了，但当他们决定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路就出来了。人生里面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路，但是你不要把那个决定权抓在手上。我们昨天很多做父母的，我但愿刚才那一段见证成为你的提醒，不要把孩子抓在手上，你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的。你能够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吗？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决定孩子的一生呢？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手中来，人生的路就是这样，没有人可以看得清楚的。我30岁的时候到美国去念书，其实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到美国念，因为我英文不好，我是中文系的，英文不够好，所以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就很慌，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。那为什么去呢？为什么到美国去呢？因为我妈。为什么因为我妈呢？你知道那个做母亲的，我们都很做母亲的，做母亲的人呢，永远觉得全世界最美的就他儿子呢。我妈觉得全世界最好最好的节目主持人就我，就那，她把我所有的电视啊都录下来，通通都录下来。我那个时候做那个时候大概快20年前，我做一个电视节目，那节目其实是个歌唱比赛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看过那个节目呢？歌唱比赛，那个歌唱节目很简单，就是在那里报啊，接下来哦，从宁波来的某某小姐要唱什么歌，就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呢，都唱完了之后呢，就看成绩啊，81分、82分、83、85、86、85分哦，恭喜恭喜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就是看那个数字，它有一个表在那里嘛，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5。那我妈录这个节目，她有讲究的。他怎么录呢？当我坐在那边，好，接下来从台北市来的某某小姐要唱什么歌，好，我讲完了， 好，镜头就跳到那个小姐开始唱歌了。那小姐一唱歌呢，我妈就咔，她就不录了，她不管谁唱歌的，她只录我的部分。等到那小姐唱完歌呢，又跳我了，到我这边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成绩，8182838485，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请上宝座，卫冕者宝座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换下一个女主持人，女主持人就介绍下一个来比挑战的那个人。一到女主持人呢，我妈又咔，她又不录了，还不要，她只录我。有一年我到美国去看我妈，我妈就说，来小恩啊，我给你看，我把你所有节目都录下来了。哇，我就看看，我也很少看，我就看，天哪，那个节目从头到尾啊，我换个西装换个领带就在那里8182838485，从头到尾在那里8182838485，从头到尾这样，西装换个领带换个又来了8182838485。那年我才30岁，我在想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嘛，我的人生就在那里8182838485。是吧，你知道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台湾讲最好的工作什么的，有三个条件，事少钱多离家近，是最好的工作，事情要少，赚的钱要多，而且公司呢离你家近。我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真的事少钱多离家近，事情非常少。哦，我人家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我一个月工作4个小时，真的，我一个月4个小时去录4集节目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月工作4个小时，我一个月工作做完了。人家一天八，我一个月工作，事少钱多，跟我一起毕业的没有一个人钱赚我能赚那么多，事少钱多离家近。那时候电视台离我家隔一条街，你看多近啊，我每天晃着晃着拎着西装就去了，然后晃着晃着回家，事少钱多离家近。但是我想说，天哪，虽然事少钱多离家近，但是就在那里8182838382，就一直这样，那么小学2年级就会了8182，看着数字念，然后想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吗？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这个台湾电台有2个节目2个台，一模一样的节目内容啊。我在我们那个时候叫中国电视公司，另外有一个叫台湾电视，2个电视台一模一样的节目，同一个时间的。我们做电视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，我就转转中视看看我，再转转台视看看他。那个主持人呢，是一个比我老20岁，他头都秃了。那时候我30岁，他大概已经50多岁，快60岁的一个人了，他还在那里8182838呀。我就心里想，天哪，我再做30年，是不是还在那里8182838啊？可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呢，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不要辞职，丢下这个工作，出国去念书？但是如果出国去念书，回来以后事情会更少吗？钱会更多吗？离家会更近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中国人讲说，鸡肋那个白的鸡肉啊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你叫我继续在那里8182838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可是不要这个工作，下个工作会更好吗？我出国念书会拿到学位吗？拿到学位以后回来，我回到台湾之后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吗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可是却要做决定。人生不都是这样吗？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，你也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跪在神的面前跟主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你说的，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我说，主啊，我现在看不清楚我人生的路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决定，是继续在这里8182838，还是到美国去念书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说，主，我把我人生的路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看不清楚，你看得清楚，你决定我人生的路。谢谢主，上帝给我清楚的话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他给我清楚的话，我就出国。其实你知道，神给我话之后一点都不顺利耶，并不因为神给你话就很顺利，你知道吗？我出发前我把工作辞掉了，那时候我刚订婚，把工作辞掉了，然后呢一堆人请我吃饭，别人给我践行饭也吃了。出发前1个月，突然学校通知我奖学金取消了，通知我说那个入学许可取消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主啊，现在功在弦上，不能不发，那人家请客都吃了那么多了，怎么好意思不去呢？可是现在去要去哪里呀？ 学校奖学金没有了，我根本没有钱，奖学金没有了，那么美国学费很贵，我说我怎么去呀、啊？我去到那里要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但是主给我一句话，亚伯拉罕顺服神，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说你去，我负你的责任，你去。那上帝非常奇妙的带我到过去，到了国外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上帝很特别的带我。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分享，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见证，但是我就告诉你，上帝开的一条路是我从来没想过的。后来上帝带我去一个大学，这个大学比我原来要念大学好多了，这个大学全美前十名的大学，按我那个烂英文的程度，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大学的，我根本进不去的。我出国念书学传播跟戏剧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台湾写了很多剧本，我把我的剧本翻成英文的，然后把我的那个戏啊，拿着那个拍成的录像带，把它拿了捧的，然后我就写了一篇东西，我就自己写了一个，我说我从台湾来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是念什么，我做过什么事情，我想进你们的戏去念书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就把它翻成英文，然后我就背，因为我英文很烂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背完了以后，我就拿着我的剧本，拿着这个录像带，就走到那个学校的那个系主任啊，那个系里面的系主任那里，我就把这个袋子呢往上桌上一放，我就站在他这边，我就背，讲完了，我转身就跑，我怕他问我问题啊，我听不懂他讲什么，我真的跑啊，跑，结果我真的去念了耶，上帝开很奇妙的路，我觉得在神，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当你愿意把你人生的路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，你真的会经验什么叫做上帝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再一次提醒你，我们彼此在主面前提醒，不要做以利米勒，不要称为基督徒，称呼说主啊主啊，却不把他当作生命的主。你的人生为什么越走越贫乏，越走越不丰盛？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但是你我这个基督徒，如果觉得我的人生并不丰盛啊，不是上帝不丰盛，而是你我从那个丰盛里面出来了，你失去了那个丰盛，做一个决定，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称呼他主啊主啊，却不把他当作主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正在面对许多重要的决定，把你的决定权交给神。今天晚上回到你的家里面，跪在你的床前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这件事交给你，因为我无能为力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的婚姻正有一个难处，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，我用我的方法，我用尽了我的方法，只是越来越枯干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没有路。主啊，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，我要像拿俄米一样选择归回，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的儿女让你伤透脑筋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要告诉你，主提醒你，把你儿女的主权交还给神。你说，主啊，交给你，我没办法，但是主啊，在我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恩待我，把主权交给你。我承认过去非常多的时候，我在我的儿子身上，在我的女儿身上，在我的孙儿孙女的身上，我做以利米勒，我自己来管，我自己来掌权，结果搞得一塌糊涂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的事业自己搞得一塌糊涂，有一些人家庭自己搞得一塌糊涂，有一些人你的身体被你搞得一塌糊涂，但是今天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再做以利米勒，我要做拿俄米，我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我要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。最后和你分享一件事，错误的决定，但是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印着景象不回头，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一辈子印着景象不回头。我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经历，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交朋友的事上出一件事情，我交一个不应该交的朋友，我自己知道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如果我这个事情闹到报纸上去，我就完了，我就身败名裂了，我通通都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出不来，
我就是出不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不对，我知道那是很丢脸的事情，我父亲是一个牧师，我这个做牧师的儿子的人怎么在感情的事上出这种问题，我通通都知道，我怕死别人知道，我怕死别人问，我怕死别人看见，可是虽然很害怕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圣经里面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通通都知道，那个时候谁跟我讲道理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也会讲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通通都知道我做不到。哎呀，那时候痛苦极了，我常常跟主说，主耶稣，你干脆找部车子把我撞死算了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又不能自杀，我非常痛苦。你知道我在台湾有一段时间，我常常去那个吸毒的那个孩子那个监狱里面、去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为什么去向他们传福音？其实我没有吸过毒的，我不知道吸毒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我常常跟那些孩子们说，我愿意来陪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感觉。吸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毒不好，吸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毒会害死他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道理都知道，通通都明白，就是做不到。我那一段时间就是这样，我通通都知道，我就是做不到。哎呀，我痛苦极了，我说主耶稣，你干脆让我车祸死了算了，死了这个事情就完了。但是谢谢主，死了也没完，我总不能带着一个罪去见主，主怜悯我，没有让我车祸死，但是主给我一个恩典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教会布道会，是一个音乐的布道会，那时候我在做节目主持人，他们就说，寇山，来来来，你来主持那个音乐布道会。我不敢了，我知道我自己活在罪里面，我不敢，我跟他们说不行，我忙，我有事了。其实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不敢，你知道那个感觉真的好像亚当做错事以后不敢去见主，我不敢，我不敢带着罪去侍奉，我说啊，不去不去不去不去。可是那天其实我没有事，在布道会，教会里面在举行布道会，在唱诗，我一个人在教会外面走来走去，绕绕绕绕了几个小时，在外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我好想回教会啊，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害怕，我说主啊，我这么肮脏，我这么不好的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了，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弄成这样呢？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呢？我在教会外面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，然后到后来我心里面想说，主啊，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归回。我就走进教会，坐在最后的角落里面，坐在那里，台上因为是一个音乐诗歌的布道会，他们就在唱诗，他们唱一首诗歌说，亲爱朋友，听主声音，听主说我爱你。哇，我一听到他们唱这首，我就开始一直掉眼泪，一直掉眼泪，一直掉眼泪。我说主啊，你还爱我吗？主啊，连我都不爱我自己了，我都非常愤怒，说寇少恩，你怎么走这样的路？你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非常难过，我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我说主，你还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记得台上那个时候牧师讲一段我非常熟悉的经文，那段经文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说你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旧事会过去，会变成新的，主会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坐在那个座位上，我跟主说，主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我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吗？我还可以再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吗？我说主啊，我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得一团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也不愿意结束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结束，我每次都去都后悔，我见那个人就后悔，后悔完又见，见完又后悔，我永远在这样绕绕。我说主啊，我还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吗？主说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。弟兄姊妹，我是一个牧师，我母亲其实非常不喜欢我跟别人讲这一段生活走过的经历，我母亲常常跟我讲说，你做牧师为什么要说这些？所以我很愿意跟你分享，因为我要告诉你说，即便是牧师，我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我们都是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不知道今天我在哪里。那一天我坐在座位上，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不要在外面流浪了，我越流浪离主越远。主啊，我走不下去了， 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，我靠我自己我出不来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掉在流沙里面，你知道你看过那个戏里面吗？掉到流沙里面，你越挣扎就越陷下去。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从流沙里面爬出来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出来，是岸上的人伸手拉你一把。我说主啊，你拉我一把，我要出来。主，我求你拉我一把，我要出来。谢谢主，主真的拉我一把。上帝用很特别的方法把我从那个错误那个罪里面拉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有那一段经历，我根本不可能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。那一段的经验让我真知道，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爱的主，是怜悯的主，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主。谢谢主，不但我自己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后来神给我一个恩典。我跟你们讲说，后来我父母亲给我介绍，我认识我的太太，我现在有一个正常的婚姻，有一个两个我很爱的孩子，有一个很爱我的妻子，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。我真的知道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开始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上帝给我一个恩典。我常常回到家里面很晚了，我坐在客厅里面，我看到那个家，我家不大，小小的，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恩，说主谢谢你，一个归回让我享受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你也是一样，今天晚上我求主也对你说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也在外面流浪很久了，即便你可能也许每个礼拜都来聚会，你知道你的心已经流浪出去很久了。上帝今天晚上呼召你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来，不要做亚比米勒，不要硬着景象到死都不回头。今天晚上神还给你机会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主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在我们在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请思琴的同工，你弹刚才那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来安静祷告，你轻轻地弹这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，我求主今天晚上向你的心说话。求主恩待我们归回。弟兄姊妹，我再从心里面向你说，我相信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，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事上做亚比米勒。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是你放不了手的，是你一直不肯交给神的。你说主啊，我很多事都交给你了。我求主现在光照你，说是你很多事都交给主，但是有几件你抓在手上一直不肯放手，因为你不放心。是我求主现在光照你，你不放手能够怎么样呢？你不放手你能够抓住什么呢？你跟主说，主啊赦免我，主啊我这个人常常做亚比米勒，我好像称呼你是王你是主，我却从来不愿意在这样的事上让你做王让你做主。我自己抓得很紧，我承认我把这些事搞得一团糟。主啊，我越抓事情越乱，情况越来越不好，好像马伦跟基连。主啊，留下来的只是枯干憔悴。我曾经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，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丰盛。说主啊，我求你，主耶稣啊，主啊，我要回到你的丰盛里面。主，你应许的，你说你来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主啊，我怎么越走越枯干呢？主啊，我怎么越走越憔悴呢？主啊，我怎么越走越软弱呢？我求主今天晚上光照你，我们越来越枯干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软弱，是因为我们是亚比米勒，我们是以利米勒。主啊，我们是以利米勒。主啊，我们不放手，我们自己做王，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主呼召你不只是称为主做王，你的生命里面要真的让主作王。弟兄姊妹啊， 我替主求你放手吧，你不要再抓在手里面了。智者千虑，终有一失啊！你还不看不清楚吗？你越抓情况越不好，你根本抓不住的。你智者千虑，终有一失，最后出事就在那一点上，就在那个你抓不住的、你想不到的那一点上就出事了。把你的路交在神的手上，万无一失啊！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主呼召你归回啊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和我当年一样，你已经在教会的外面，在主的外面徘徊许久了。今天晚上主呼召你回来啊，不只是回到教堂里面来，是回到主里面来，是回到主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来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顺服下来吧，你降服下来吧，你一顺服，你一降服，你就进到祝福里面了。你不要再自己抓了，放手吧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我里面有一些感动，你在你的事业上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，你一直求主帮助，你一边求主帮助，一边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。主对你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你要专心，就是单单仰赖耶和华。你不能一边靠耶稣，一边说主啊帮助我，另外一边又用自己的方法。主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。主说孩子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帮助，因为你没有认定主。你一方面求主，你一方面求人，你一方面求主，一方面靠自己。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。主对你说，雅各书里面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主对你说，你一直祷告说主啊帮助我，你说主为什么不帮助我？主对你说，因为你心怀二意，你一边求神，一边不断的自己的手在那里经营。主说你把你的手收回来，主就接手。心怀二意的人啊，倚靠自己聪明的人啊，不专心倚靠主的人啊，你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什么的。今天晚上主呼召你说，主啊，我承认我没有别的路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主啊，就是依靠你，单单的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不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不靠自己的势力，我不靠自己的才能，我不靠自己的奔跑，我不靠自己的定义，主啊，我靠你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说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。主啊，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光，我们人生的路上有光。主啊，我们渴望你指引我们一条路，主啊，主啊，因此我们靠你。主啊，我向你来求，主啊，你的仆人照着你给我的感动，主啊，我把这样的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但是亲爱的圣灵，我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啊，主啊，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，直到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，直到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不做以利米勒了，我们不再自己做主了，我们让你做主了，我们要做主啊，主啊，拿俄米勒，主啊，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了，我们要回到你的祝福里面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无论你现在在哪里，你在哪一层楼，你在哪一间教室，或者你在大堂里面，主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主看见你，主知道你，主知道你心中的隐情，主知道你心中的忧伤，主知道你那个放不下的那一件事。但是主说，孩子，你不放下你能够做什么呢？
今天晚上主光照你，说靠着你自己你什么也不能做的，主啊，离了主你什么也不能做。主说孩子，把你的那个难你做不了主的事交给主吧，交还给主吧。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说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主今天晚上对你说话，你知道主在对你说话，主呼召你，你愿意回应主，你说主我在这里，我承认我以前靠我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我不再靠我自己了，主啊，我愿意不靠我自己了，主啊，你听我的祷告，我没有办法，主啊，我求你，你帮我，主啊，我现在这个问题当中我出不来，你伸手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出来，主啊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出来。若是你说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愿意这样，我愿意回应主给我的感动，我要给你有一个邀请。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主说，主你帮助我，主你帮助我，我邀请你，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你不要因为别人站你跟着站，我们都闭上眼睛，我们闭上眼睛。如果你说是的，我是这样的，主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在对我说话，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在对我说话，我愿意，主耶稣啊，你拉我一把我起来，我愿意，主耶稣，你请你帮助我。如果你说主我在这里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帮助我。如果这真是你，不管你在哪一间教室，你站起来，寇牧师不在你的教室里没有关系，因为不是寇牧师帮助你，主在你的那一堂教室里面，主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主看见你的心，主垂听你的祷告，求主施恩，你跟主说，主我在这里，求主帮助我，你开口跟主祷告，你呼求主的名，因为主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你呼求主的名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施恩啊，主啊，把你的难处告诉主，把你儿女交在主的手里，把你孙儿孙女的问题交在主的手里，把你事业的难处交在主的手里，把你婚姻的难处交在你的手里，把你的另外一半交在主的手里，把你的经济的难处交在手里，把你那个改不了的坏毛病交在主的手里，把你那个怕别人知道的那个黑暗交在主的手里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恩待我们啊，主啊，怜悯我们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啊，主啊，求主耶稣你自己施恩，主啊，你听我们的呼求啊，主啊，你接管啊，主啊，你接管啊，你让我们像拿俄米一样经历，没有指望的靠你有指望啊，没有路的靠你有路啊，绝望的重新有盼望啊。哦，主啊，这个家族走到没有路的，因为你又有路了出来了。主啊，求你施恩啊，主啊，求你施恩，主耶稣啊，主啊，让我们归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啊，不只是回到教堂里面，不只是回到一个宗教里面，主啊，是回到你的救恩里面来啊，回到你的主权里面来啊。哦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啊，主啊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赞美你，哦，主耶稣，主赞美你，哦，主耶稣，求你施恩，主耶稣，主求你施恩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交通充满运行，更新和建造临到全体弟兄姊妹。父啊，我们特别向你求，求你把一个顺服的灵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顺服进到你的福分里面，我们活在你的祝福当中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Amen.